今天碰到很多新人哈，如果你们不认识的，我很快介绍一下，我叫范大胜，我的太太钱志瑜，我们2005年我们就把翠的房子卖掉了，搬到德国去，到今天为止哈，一个目的，就一个目的，也就是欧克兰华人教会的唯一个目的要成立，就是传福音到地极。传道人 Freddy Gage 他访问了两家教会，他学到一个非常尖锐的对比，他说，不是我说，他说第一家教会快关门了，第二个教会却兴旺成长。他说第一家教会你进去有个大牌上写的欢迎请进，这一家快死了，另外一家生气蓬勃，他牌子不挂在外面，就在里面要吃门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你现在进入宣教的工厂，意思就是说你从这里出去要从罪恶的世界把人带进来。让我们从教会谈到社会，我们中间喜欢上网的，网上经常看到两个词，失败者 Winners and losers。 一般人我们心目中什么叫人生胜利组呢？很可能是念书念得很顺利，一路进了最高学府，清华、台大、北大，北大不是指台北大学哈，或出生在富裕的家庭，靠家族的力量，不管是官二代、富二代，省了很多奋斗的时间，顺利留美，拿到了硕士、博士学位，拿到绿卡，拿到美国籍、加拿大籍，在 Google、苹果、通用、Ford， 或者在华尔街股票、炒股的公司上班，人生胜利组，最好就是子女也进了最理想的大学，像U of M 等等。弟兄姐妹们，从圣经来看，到底谁是人生胜利组？是旧约的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是新约的保罗、约翰？有三次否认主的主耶稣的前科的彼得？纵观彼得的一生，以十分戏剧性的挫折，他不是一个天生勇敢刚强属灵，而且也有人性的软弱，像你跟我一样，但主的爱一直没有离开他，直到他塑造成彼得成一个尊贵荣耀的器皿。弟兄姐妹们，我想今天就借从彼得人生的挫折来勉励我们大家，一起从他的功课上学习到我们今天怎么重新出发。因此我们请大家翻开圣经，如果有圣经请你们翻开圣经，我们查一段小经文，叫约翰福音21:15-19。约翰福音21:15-19，我们都很熟的哈，在加利海边的散步的谈话。约翰福音21:15-19，我来念单数节，请各位重新的念双数节。第十五节，他们吃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我知道，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用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最后一节我们同时一起念一二起。耶稣说这话，知道彼得怎么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留存我们的生命气息到如今。主，今天是你荣耀的日子，主，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主你真是预备我们的心智，让我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被你所悦纳，特别是除去孩子内心的污秽肮脏，不是讨你喜爱的，让你的话语能够被正确的传授出来，打到我们心里面去。求主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如果有那个蓝颜色的那个周报，我的大纲在这里，对不起，我不是非常 high tech 的人，没有用很漂亮的五彩的幻灯片，可请你们注意用，我大概是根据这个这里的纲领。以往过错我不怕，有三点。第一，彼得软弱的原因，我们今天反省2000年前彼得也会软弱，跟你跟我一样。第二个是更新委身的心智，这是我们要从他身上学的。他虽然是错了，可他能够更新他委身的心智，委身跟随主。最后就是坚持走完完全跟随的路，不是有时候想跟，有时候又不跟，有时候想坚守走完完全全程来跟随他。我们回想以往啊，想到 OCC， 我们就有时候想啊，巴不得时光倒流。2002年，我们破主在这里破主，盖这个多功能的建筑，13年过去了。好像也没有特别增加，好像除了这个补修以外，好像没有多切了一块砖哈。第一次聚会我记得是180人，今天好像也是如此。我们值得反省。有个记者问一个银行行长，很成功的银行行长，请他告诉我成功的秘诀，他四个字，哪四个字？正确决策。怎么来才能有做出正确的决策？两个字，哪两个字？经验。怎么才能够获得经验？两个四个字，错误决策。十几年前，我们三家创始长老夫妇，我们当时有神的托付，要成立一个专门针对华人，特别是改革以后的学生、学人还有新侨的这个教会，唯一个目的就是大使命。包括复活后，耶稣对彼得临别的命令：“你喂养我的羊。”我们 OCC 有这样对大使命的决策吗？有吗？我们检讨导致彼得软弱的原因，至少我看有三点。第一，他属灵的理解有偏差。彼得有过不少的属灵的经历啊，弟兄姐妹，你大概比我更熟啊。可他还是很软弱，他自备耶稣上十字架，也是不久以前才跟他讲：“西门，巴约拉，你是有福的。”可是后来我们在马太16章紧着耶稣对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懂得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今天用在你跟我的身上，我们有时候啊，我一不小心就偏离了主的道，是对主说，是主对我说，你是绊我脚的。这件事情发生2000年在彼得一个人的身上，而这个人可能就是你跟我，就是我跟你。所以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讲的，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彼得知道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但不知道弥赛亚的工作是要受苦受死的。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说，我这么认真信主，怎么会碰到这些呢？发生这些事呢？如果你从神的眼光来看，神的恩典中有他长远的计划，因此我们会有挑战，我们也需要有超越的障碍。上个世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叫 William Borden 来中国，很不容易啊，向回民传福音，一股热血，可是25岁就死在中国。耶鲁毕业生啊，中文把他唯一个遗物一本圣经带回他在美国的老母亲，赫然的是看到他圣经上他写的他的心志，毫无保留，永不退缩，绝不后悔，大家都很熟的 No reserves No retreat No regrets。 Borden 坚持他对属灵的理解，用我一生，导致彼得软弱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没有把主权交托。我们信了主，可是有的地方还是我是主，在奉献上侍奉上我们还是主权没有交托。彼得这么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有条件的顺服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想用他的来想法来限定神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不是让主做我们的救主，不是做我们生命的主，生活的主。信耶稣不是在有困难的时候求求他，而是让我们做他，让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要把自己交在神手里边，让他大能大力来掌管我们。主权没有交托的属灵生命，教会也好，你我也好，一定走不好。让主耶稣掌管人生的是美好的，是有恩典的，有祝福的人生。导致彼得软弱第三个原因就是说，是因为他体贴我们自己肉体，用仁义来代表神义，心灵愿意，可是肉体软弱。特别是我们现在年轻的80、90后的密时代，密不喜欢听到谴责，哎呀，你讲话骂人，希望多一点好听的话，多一点啊，神是爱呀，神的应许啊，好好美好的明天呐、啊，弟兄姐妹们，彼得在听到耶稣这谴责以后，在软弱时候走了3次不认主的路，依靠自己，可最后想起主的话，就去怎样怎么讲痛哭。彼得想起这个你喂养我的，这个你让我的，你喂养我的羊，让彼得知道耶稣是怎么爱他。他3次出了皮肉，主耶稣说放3次给他讲，让他有3次心灵医疗的机会。他听到这个话以后呢，他把他一切吩咐你喂养我的羊，彼得就很乐意，心甘乐意的，从心里面去愿意遵行。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经上很熟的哈，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呢，五旬节是彼得属灵生命的分水岭。以前是软弱、胆怯、情绪化、失败的彼得，在被主重新接纳以后呢，经历过圣灵的充满，成为刚强、勇敢、得胜的彼得，能够勇敢的站起来传扬复活的耶稣。我们都很熟悉彼得讲到有3000个人5000个人悔改信耶稣，所以以往的挫败我不怕。第一，我们看到彼得他不让自己的挫败变成他前路的阴影。下面第二点，他有更新委身的心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讲，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侍奉的动力是被主的爱激励的，不是做给他看，不是啊，不好意思，他拜托我做， 是被他的爱激励的。比耶稣用三个同样的问题问彼得，第一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二次、第三次，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要查验这位曾经软弱跌倒的彼得对他的爱是怎么样。因为彼得曾公开的在门徒面前自意自夸，他要他在彼得要在门徒面前表明他爱主的心有多少。彼得没有针对耶稣的问题回答，他只简单他心里的话，因为他第三次听到耶稣问同样的话，他带着忧愁的心来回答：“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难道耶稣不知道彼得爱他吗？他为什么要问三次？他当然知道彼得的心，他抛出的问题叫彼得有更深的回应。原来真爱是要经过考验的，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完全的爱，不能用人的爱来代替，也不能用爱自己的生命来代替，或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用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一定增加。诗篇十六篇。所以当彼得三次表达他爱主的心以后，耶稣有三次突破他的工作：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因此侍奉必须有爱，是被主的爱激励出来的。所以以往错怕我不怕，要更新我们违心的心智。感谢赞美主，不少 OCC 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这样的心智。昨天至于跟我数一下，我们去过德国的人不少，很多，很感谢赞美主。我们前去，人去，祷告去，到德国去陪伴那里的失落的留学学生们。我们自己服侍的 ECM 欧洲校园施工，十年来在德国默默的耕耘，我们数算神的恩典，至少有260个归主。这620个就是我们经过很严格的，我们要洗礼的时候要非常严格的了。考试什么要很严的，才能够给他们洗礼。今天这个260位，大半回到中国去了。其实如果要很多没有正式受洗，可能400到500，我们很难估计啊。大半回到中国去了，在城市乡村，照样的把福音传出去。不少海归回到乡村的时候，向他农村的传福音。像年老的父母亲，他们不讲普通话的，讲土话的，继续传福音，做到你跟我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主的爱激励他们？有这么好的宝贝，为什么不让乡村的父老知道？主的爱没有条件，主的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我们谈到因信称义，我们就想到中文的因啊，是因为，这有点误解哈。绝对不是因为你信神就高兴让你称义。要明白他爱你吗？是因为你信他吗？你不信他，他就不爱你吗？为什么他要爱你？你不配，但我还是爱你。这就是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是何等蒙恩的罪人。信不是功劳，不是条件，而是因着恩典 by grace through faith。 相信拉撒路人耶稣给我们舍命的救赎。弟兄姐妹们，以往挫败我不怕，更新我们委身耶稣基督的心智。耶稣在世上他传道没有用，如果但是或许，他的信息是人子一定要受苦，是必然的， 赴死是必然的，因为每一位耶稣基督门徒都会经历过。Todd Weiser 他讲过一句话，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你要经历。弟兄姐妹们，我们历史心智，我们今天讲是门徒信徒，我们要跟随耶稣，发生在他身上要经过，我们要经历。弟兄姐妹们，以往的挫败可怕吗？不可怕。人的逻辑是你改变我就原谅你，但神接纳我们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创造力在我们里面，你就会改变。弟兄姐妹们，求主的爱激励我们更新你我微生的心智。我们中间有的人清楚，有的人可能还不清楚，我很简单报告一下。 OCC 的前身、是奥克兰大学 OU 的查经班。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郑志祥长老家里开始的查经班，他房间不大，每个房间每个礼拜六晚上每个房间都坐满人了，大大小小，小孩子很多，很多小孩子从来没参加过聚会的很甚至小孩子有时很开心，把他全买了全新的电脑 PC 啊，以为是琴的 keyboard， 咔咔咔咔把他电脑都搞坏了。正当了他们一家默默无声，从来不埋怨，继续在他家。可人数越来越多了，我们不够用，我们就后来选择了在奥克兰大学附近的，就这里附近五点叫 Five Point Community Church。接着来是改革开放了以后，这留学潮啊，很多访问学者、学者都来了。这个五点教会借给我们的教室有限了，很有限。他们教堂很大，可是借给我们教室是很有限的，我们也不够用的。所以最后呢，我们就是跪下来祷告，几位创始，特别是几位创始长老，要更新我们的心智，求主怜悯我们建堂。很不容易一件事，中间经过很多挫折。我们中间老一点的前面的弟兄姐妹就知道，有很多我们要签合同的，我们会总去看第一遍，第二遍，后来说不行，后来真是有点走投无路，我们会决定建新堂，从零到开始，买了这块地24亩。李秀全牧师是个北美很敬重的一个牧师，他讲过他说我来过北美、加拿大、美国，来了很多地方，你们这个是最大的 campus 之一，感谢赞美主。为什么？我们有这心智，我们要建堂，不是要么很舒服，要么建堂是 equip the saint， 要么栽培出去传福音。一个出去传福音的教堂会被蒙福的。弟兄姐妹们，改变历史是从几个人开始的，像耶稣的工作，耶稣曾经向几万人聚集会众讲道，但他花更多的时间栽培少数的12个门徒。当然后来耶稣也栽培了少数的70个人出去传道。等到耶稣升天以后，五旬节的时候，一共有120个人聚集祷告，那也算不太多的人，太多人。但是就从这120个人开始，就颠覆了当时的世界 ，put the whole world upside down。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历史，看 Google， 哥伦布没有颠覆这个世界先前的郑和下这个南洋，有的人说他已经到了美洲我们不知道，也没有。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陆 Armstrong， 登次月球，也没有颠覆这个世界。2001911也没有颠覆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们，颠覆世界不在乎人数多，而是在乎少数的精英分子，像你，像你们。弟兄姐妹们，你们去这里跟 Labour 传福音，你们去德国这个默默的耕耘，颠覆了世界，你不太觉得，慢慢的整个人生就不改变了。 S.I. Macmilla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没有这些毛病》，他讲述一个年轻人呢，一个女生呢，想进一个大学的故事。当他填入些申请表的时候，问到一下，你是不是领导人才？他心凉了一半。他是个乖乖牌的好学生，只好填不是 ，no。有警要官送上去，完蛋了啊！做最坏的打算。令他大吃一惊的时候，他居然收到录取的通知，通上有封信，恭喜神学院举你。我们这些年，我们收了大概有1452个新的领导人才，决定要收一名肯跟从他的人，就是你。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为主立大志，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 Raymond Oakland 在他的 Let the Church be Church 这本书啊，让教会做教会，他虽然这么讲了一句，今天所有很多教会出的危机啊，不在乎没做什么，其实他们做的还不少，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做对。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对？当我们你跟我面跟主面对面的时候，你会很惊叹其余的审判的原则。主耶稣问我们的不是我们信了多少，而是你做了多少；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付出多少；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什么没有做。不是单位人做什么，而是为主做了些什么。不是以事工为中心的事，我们有这个 program， 我们有这个 program， 而是以人为中心的侍奉。以往挫败我不怕。第一，彼得不让以往的挫败成为他前路的阴影；第二，让我们更新微信我们的尾声，我们的心智，在心智上做大人。最后跟大家分享，就坚持走完完全全程来跟随主。 Finish well， 持守走完成，走完全程。弟兄姐妹，奔跑天路不是前跑得快后面就一定跑不就跑得快啊，也不是说前面跑不好后面就一定跟不上。基督徒的一生是追求神圣的道路，认定主耶稣是我们的标杆，知道他所尝试是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因此专一的跟随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完全程的秘诀，专一走完它。我们中间有人去过日本了，日本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风景名胜了，那上面有一个词写的小桥流水人家啊，多美。但那里只有小桥流水，没有人家。原来在那里啊，有小桥流水，很多人受了挫折，失恋，考试没有考过，想不开，就站在小桥上，头冲下去，冲到流水里面去了。正巧那里河水很浅，河底全是那个鹅卵石，把这么漂亮的这个环保的景观变成一个自杀的圣地。所以每年都有几百个人来自杀，甚至每天都有。后来日本教会就在那里成立一个牌子，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哎，很多人看一下，死后有审判了，我 second thought。 所以后来自杀的人数每年不到几个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持守走完全程的路，不要半途而废。有人问 C.S. Lewis， 为什么一人受苦？你们也是会问吗？为什么一人受苦？他说：为什么不？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担当挫败。我们很多人就半途而废，哎呀，我离开一呼吸一下。只有他们能够担当挫败，感谢赞美主把你们留下来，是 O.C.E. 的希望。大家记得吧，使徒行传15章以后就不再圣灵真不再提彼得了哈。当然他还是依然的在继续他的侍奉，为主做工。 我们知道的这个彼得前书啊，是彼得大概是主后64年写的，他勉励信徒在患难中持守信心，坚定不移。弟兄姐妹们，基督是圣洁的，在世上是寄居的，因此信徒的盼望不在地上，是在天上。所以我们看清了世上的挫败苦难。弟兄姐妹们，求神怜悯我们，坚守专一追求，终能走完全程跟随主。我们这里很少看到老鹰哈，你们看到吗？这个老鹰呢，这个风暴到临的时候啊，老鹰很早就知道了，它飞到高处，等到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啊，它是大展雄翅，将狂风把它升到暴风之上。虽然风暴肆虐，它却高高在上，得意的高翔。弟兄姐妹们，我们会经过苦难，可是我们为了这苦难预备，为了挫败，我们可以重新出发，坚持专一之追寻，终能走完完全的全程。一个年轻人在跟露营的活动上，不是基督教的露营的会上起来为主做见证，他不太习惯，普通大概有没有好好训练，他不太习惯是众人讲话是支支吾吾的啊，倒还真不少。后面一个无声的就大骂他，你应该为你自己觉得羞耻，在那里什么话。这年轻人怎么答的？我为我自己感到羞愧，可是我绝不为耶稣基督感到羞愧。以往挫败我不怕，这个历史上有这么个记载啊，马其顿的这个希腊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哈 ，Alexander the Great， 一共只有活了33年。他有一天请他的皇宫的画师给他画像，中国叫艺师啊，皇宫雇来的。那画像看看，哎呀，他的不太妙，因为他这一个被人家出的都很蛮长的，他说这个不好看，我要用一个紫色的纱巾呢，把它挡一挡，就画出来，他一纱巾看不到你刀啊。亚历山大不然，他这就是我，以前也被人家出了一刀的。弟兄姐妹们，以往的挫败我不怕，所以彼得64年写完彼得后书以后啊，他有一个比苦难迫害更严肃的问题升起，那就是异端的威胁。彼得其实在主后65年寻道的时候啊，他写书只被异端的败坏，提醒信徒应该在恩典和知识上仗进，等候主再来。弟兄姐妹们，那个当年男主耶稣上十字架的彼得，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在亲近了耶稣的复活，领到圣灵充满以后呢，成为一个专一跟随他走完全程的彼得，是不是他有过软弱跟失败，可在主被在主手里面被他雕塑成一个宝贵的器皿。在提比利亚的海边，有加利利海边，主没有再提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而是验证他爱主的心。当暴君尼禄大肆的逼迫并下手要抓彼得，教会的历史有这么一个记载啊，彼得的妻子先被钉死，当彼得看到他的妻子爱妻被钉的时候，他呼他的妻子名字，记住主，记住主，记住主。当轮到他要被挂十字架的时候，他要求他的行李，请把我倒过来钉十字架，我的主为我树立在世界上，我不配像他一样死。近前运动的鼻祖哈 Philip Spencer 他在回答如果同心合意这个问题，那问他怎么样一个教会怎么能够同心合意的问题，他这么答的。我们在真理上要同心合意，在细节上可以自由不拘，在凡事上以爱相惜，我们都很说的 In essence we seek unity, In manner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我们应该记住信徒的团契交通是建立在生命上面，不要因为小小的事情或者名称或者做法或者组织仪式就把组织自己破坏了，交通破坏了。我应该知道主有时候给我们的亮光不同，看法不一样，但这些对基要真理没有紧要的，为什么为的是争争吵吵？要紧的是在主的真道上站得住，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以往的挫败我不怕，第一彼得不让自己的挫败成为他前路的阴影，第二我们要有更新为生的心智，这我们要持守专一，做完全程跟随主到此为止。所以弟兄姐妹们，网络上的人生胜利组到底谁是人生胜利组？不是他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做了许多事情下结论，那个不算，那个是小结而已了，而是一个人信主以后有生命有大改变，长大成熟，爱神爱人，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们，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面对面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那才是算法。彼得一生有高峰有低谷，但最后他没有辜负主的恩典，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因此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因为以往的挫败影响我们前面的服侍，不要把起初的爱心离去了，起初路线了，靠主的恩典，我们重新为新的立志，持守专一，纵使大都离开了没有掌声响起，我们要走完全程跟随主，让 OCC 在 Open Hill 是配得上一个金灯台。我最后讲一个小小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一个国际象棋的前世界冠军呢 Pastor Champagne， 他是 Champagne， 他是拿过冠军了。他有次被一个朋友邀去看一个画廊，他是下棋的，他看到一个画廊下棋的这个艺术品啊，画廊他就很有兴趣。那个图画上是描写了一个年轻人呢，很绝望的站在一个棋盘面前。坐在他面前是另外对方，是一个魔鬼，一脸的狞笑，标题是什么？将军。这全世界冠军，他一直看那个画廊的时候，他就紧锁了眉头啊，站在画廊良久。突然，他冒出一句大叫，在画廊里面回响啊，在画廊安静。他跟我期盼，还能救他。果然。冠军妙出了一步活棋。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耶稣基督会带给真信服侍他的一步活棋，你跟我。当然不是好像网络上一点就点死了啊，不是那种，但千万对我们的神不要小心，因为他能将我们从以往的挫败里面转变成喜乐无穷。我们就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那么爱我们，那么爱 OCC。 主，是的，我们以往有挫败，可主，求主你的爱再次敲在我们爱你的心，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心，让同心一致。既然 OCC 是尾声，要在这里传福音的，求主你就帮助我们重新出发，坚定我们的心智，不但一辈子服从你，而且要走完全程的路，
来跟从你，帮助我们。
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